二十章的二十节，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为首与为辅这个教导，主的教导我们没有讲了一半啊，时间没够，今天会把它结束。开始之前呢，做一个祷告。在天上的父啊，要感谢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啊，也赐给我们能够明白您的信心，是吧？我们若不是在您的话语里，我们就真的是没有指望的在这地上，是吧？我们盼望今天下午您的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话语，因为在这个话语里藏着生命。因为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但这基督的样子都藏在这些话语里，是吧？求您把这些话语解开给我们听，让我们真的明白谦卑的道理。因为他在地上所留下的很多的话，当时的门徒也不能明白，但是今天我们是何等蒙福，我们有着圣灵，我们真的就能够明白这些特别深的、特别有益的属灵的真理，是吧？谢谢您，求您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二十章的二十节啊，我们先顺序读到二十八节，我们把这个耶稣在关于为首为辅这个教导讲完。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二十二节
。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
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由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而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
我们停在这儿。我们上次呢，就讲了这个，这是一个一系列的教导的一个顶峰啊，就是耶稣在预言他要上十字架三次的这个一个长的过程中，门徒们表现的一个状态就是不停的，越接近耶路撒冷的，越想要争一个地上的名分哈、地上的这个人的评价和荣耀，也是做多大的官啊，那。彼得说在十九章的那个青年财主那个教导里，彼得说：“那你看我撇下了这一切，我最后能得什么？”所以门徒们的一个思路呢，一直是我能得什么，在主的国里我能得什么。然后呢，主一直在预言呢，我要上十字架，我要舍己。然后到这一段的段落呢，这个教导关于谦卑的教导就到了一个顶峰。讲完之后呢，耶稣的对门徒讲的道就告一个段落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完以后呢，这一个大的成圣的教导就告一个段落了。从二十章二十九节往后呢，一直到二十五章结束啊，又是一个大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是在讲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交锋啊，所以这一段呢，有很多比较严肃的信息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在十六章以前呢，耶稣整个的信息的主题都是在讲得救啊，救恩，他来啊是要一切的看见他的人，见子而信的人就得救了。然后十六章往后呢，他开始分开呢，对于门徒们，他用的都是成圣的教导，然后呢对法利赛人呢他没有特别多的描述啊，所以十六章到二十章呢，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跟门徒 啊，所以门徒接受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就是谦卑。所以谦卑的教导在二十节到二十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八节就到了一个顶峰，这是一个比较big picture 一个大的框架。你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呢，为什么耶稣会这么样来教导？因为在二十章二十九节之后呢，他已经非常接近耶路撒冷。二十九节他是在耶利哥就是耶路撒冷的前一站。到二十一章开始呢，就何塞纳，他就已经是就是进圣城的最后一周了，就是棕榈枝的那个周末了，就开始进到了倒计时上十字架的过程了。所以他跟门徒要叮嘱的话他在爱里要跟门徒叮嘱的话，在今天我们第一部分要分享的内容里面，我们要好好的谈一谈。这你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父亲呢，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那他特别盼望把最重要的话呢讲给我们听啊。那在约翰福音里呢，他讲的主题讲了四个章节，也是前一天晚上讲的，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四个章节。他讲的主题其实是我们很多不知道的隐藏的神的神性的内容啊，比如说圣灵是怎么回事，然后葡萄树的枝子和葡萄树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得着神的祝福。但是这一大段的教导呢，就从这个十六章马太的十六章到二十章这一大段的教导，你会看见它有一个主题是什么，就是谦卑。他就盼望我们明白一个去得着神的祝福啊最蒙福的状态就是谦卑。那我们上次解了一个开头啊，就是二十三节耶稣说呢，我所喝的杯啊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给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耶稣这一段话里面呢，这一节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讲了一个不能叫定义哈，就是讲了一个条件，就是我所喝的这个杯你们一定要喝啊，这个是得赏赐必须的条件啊。那这个杯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十字架的苦杯啊，这个我们就不再解了，我们上次讲了但是呢他紧跟着的一个转折呢，他说只是坐在我父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给谁预备就是赐给谁的。这个我们上次提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两个的逻辑关系是有一点割裂的。就按道理在我们人的理解里呢，你如果问我怎么得赏赐，我把条件告诉你，那你满足了条件就可以得赏赐，对吧？那我不能说我告诉你条件还告诉你就算你做到了我还是不能给你，还是得父来判断你可不可以得这个赏赐。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费解的点啊。这其实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谦卑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谦卑是所有的人美德里面啊唯一一个啊你不能来数算的，也不能来表现的。就比方说呢，你跟我说啊，你说你真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啊，我说因为我去救了谁谁谁，我去帮助了谁谁谁啊，我在一个失火的场景下我还冲进去救人，我是一个勇敢的人。然后你说我是一个很，你对我说你是个很谦卑的人，我不能说你说的很对，我真的是个很谦卑的人，因为这个我越这么说呢越显明我不是谦卑的人，就是我没有办法数算我的谦卑。阿们。你一切的美德你都能数算的，你说我是个圣洁的人，你可以举例子的，比方说呢我不去酒吧，对吧？我不撒谎，我不犯奸淫，我可以数算，对不对啊？你说我是个谦卑的人，我怎么给你数算？我数算什么？我越数算越不谦卑。阿们。所以谦卑啊是我们得着神的一个必须条件。我们倒回去看一点这个创世纪的内容啊，我们都知道创世纪最初呢神给了人自由意志啊，自由意志我们都知道是爱的载体啊。我们最初在讲福音基础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为什么要给人自由意志呢，就是你没有自由意志呢你没有办法显明神的爱啊。就比方说如果做电脑的都知道，我编一个程序天天说我爱你，这个没有意义。 所以神呢，他也可以编一个程序，天天说我爱你，神不会因为这个得满足。就像你生了个孩子，他可能一年都不跟你说我爱你，但他说一次你就会掉眼泪，比那个天天说的那个程序对你的意义大得多。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自由意志选择不说，他说这个才有意义。所以自由意志，完全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辖制的自由意志里面所说的所行的才是真的，才是真正能感动人的。所以自由意志是爱的载体啊，是我们一个创世纪一个特别重要的逻辑的点啊。但同时你会发现呢，自由意志也是罪的载体。所以我们刚才讲到，你儿子可能三年都不说一句话，你很伤痛啊。有个传道人我忘了是我们 Trevor 弟兄还是谁，他说我们都知道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嘛。所以最大的罪就是什么？你不爱神嘛， right？ 你不爱造你的主嘛，对不对？就像我们对孩子最大的付出是什么？我们舍己的把一切都给了他嘛。然后呢，你最受伤的是什么？他不承认，对不对？所以两样都是的，他的自由意志可以是他爱你的载体，也可以是什么？他不爱你的载体，也可以是他罪的载体。所以有自由意志并不必然导致爱的。那从自由意志到爱当中少一个什么？少一个谦卑。谦卑就是舍己了，谦卑就是舍己了。所以他若一直想的是他自己啊，他就不会想到你啊。所以唯独啊，其他的一切的这个美德里面，唯独自由意志是不可，唯独谦卑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谦卑就是十字架，谦卑就是舍己。所以耶稣在这里讲什么呢？耶稣就在讲谦卑和十字架的道理。他说二十六节往后，他说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要做用人，谁愿为首就要做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讲他谦卑，他一路谦卑，他服侍人还不算，他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其实到了一个程度，他自己完全没有，他全部给出去了。那在这样的一个选择里，他在自由意志这样的选择里，他才可能真的得着那爱，他才可能真的把爱呢行出来。因为否则的话呢，你一定是用你的自由意志去犯罪的，一定的。我们想一想我们跟自己身边最亲的亲人的关系，你就能明白，孩子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他想到，或者你自己，你想到全是你的时候呢，别人不太能从你这里看到爱。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啊，就你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比如我的委屈，我的付出，我的劳动，我应得的。你所有想到的这个点的时候呢，你身边的人可以看见你一切，唯独看不见你的爱，看不见的。因为在你想到你的一切的时候呢，他没得到任何东西，他没得到任何益处。当如果你开始不想你的时候，他就能看见了。所以耶稣有一处他说呢，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柔和总是跟谦卑在一起，而且圣灵的果子啊，那些特别美的能够造福他人的，全都是和谦卑在一起。而这谦卑呢，它一定是要到舍己和十字架的程度。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的谦卑它不可能有这个程度呢？人的谦卑最典型的例子啊，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人的谦卑是以我为中心，我要从你那学习东西，这叫谦卑。它不是 deny yourself， 不是舍己的，还是我很大的，我依然写得很大，只不过呢，我在一个有短暂的时空当中，我因为我自己的益处，我选择对你说柔和客气的话，仅此而已。
虚心使人进步。
对，这个进步还是我在进步，对，我在进步依然是为了我的益处。如果进步到一个程度让我替你死在石架上，我就一定不干了，不可能的。比如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师到一个程度让我替你死在石架上，这个事情我就要再三思一下了。这个时候三人行再怎么行，我也不会听你的。所以人是不会选错的啊，人在其他一切的东西跟自己的利益上面是不会选错的， 直到人碰到了十字架，碰到了基督。所以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你第一次碰到基督，你第一次被舍己的爱碰到了以后，你敢于把自己交给他，就得救了。什么叫成圣呢？你持续的把自己交给他，你就成圣了。所以自由意志啊，很有意思。神把自由意志给我们呢，他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他希望你在自由意志里选择把意志交还给他。我再说一遍，他把自由意志给你，他是全然给你，他绝对没有任何的遮掩或者任何的保留。但同时呢，他把道理讲给你听，他希望你自己做一个选择，说什么？我再把这个选择权还给你，很有意思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若选择不要神呢，我们就跟那个源头断开了。这地上的爱也好，生命也好，道路也好，那个源头就像活水一样，上帝不反复把它比作活水吗？比作那天上的粮。我们都知道粮食你吃完了就没了，除非什么？除非有种子再生出来。水缸里的水喝完就没了，除非有什么？除非有雪山的水不停地流下来，对不对？所以上帝把一样东西给了我们以后，我们若把自己和那个源头切断了以后，不管你这样东西你存了多少，总有用完的一天。这就是有的人活十年，有的人活一百年，貌似一百年的好像更幸福一点，但其实呢，你还是用完了，只不过你存的多一点， right？这个没有意义，因为你跟那个源头断开了，你最终会用完的。然后你怎么跟那个源头连起来呢？你说主啊，我选择，我知道了，现在我这个道理明白，我选择舍己，我不要靠自己，我呢要把这个自由意志还给你，我要跟随你，你说到哪就到哪。所以我们得救了以后，成圣的路呢，是在谦卑里啊，牵着神的手一起同行的路。我们都知道孩子非常有意思，孩子有个特点，就他长大了以后呢，他的自由意志呢就会带着他啊，开始离开父母。带过孩子的都知道，比如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呢，你牵着他的手啊，如果你们一起去迪士尼，他会不由自主就松了你的手。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状态。等到他发现爸爸走丢了，妈妈走丢了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世界太吸引他了。他很自然的就松手了。所以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就是你真的知道自己不靠谱。比如这个孩子如果真的谦卑，他就真的知道他若自己去走，后果或下场会是怎么样，他很清楚。他说呢，爸爸，我不管在迪士尼看见什么，我都不松你的手，我一定攥着你，你走到哪我走到哪，你说干啥我干啥。这就是谦卑。就是他有自由意志没有？他有。他的自由意志可不可以让他松手？可以，可以到一个程度，他可以自己跑去那个过山车上去。但是他知道这样的后果，他更知道父亲的本性是大能和大爱，是全然美善的。所以他进去之前做了个决定，说呢，我决定跟着你，虽然我知道这里面吸引我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定要跟着你，这是我的选择。如果我走歪了，求你把我带回来。这就是自由意志。这就是在自由意志里做一个谦卑的选择，我要把一切交给你。所以我们回到这一段话哈，你会看见门徒们呢，对这个道理他不明白。我们倒回去看最前面啊，看二十一节，然后耶稣说你要什么，然后他说我要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然后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耶稣在说什么？你们求的是谦卑，是十字架。所以你以为你在求，好像一个王坐在左边，左右正宰相副宰相，不是的。你在求真正的是什么？是得着赏赐的是那十字架。所以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在求什么。然后呢，他说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的意思就是你要得着你所求的，就必须要喝着苦杯，从舍己开始。然后呢，他们说我们能，这就有问题了。他们说我们能的意思就相当于什么？相当于说我真的很谦卑，他们，对不对？就像你开个条件，你说要谦卑，哎呦，我其实蛮谦卑的，你不觉得吗？ 然后我这么一说你们都哈哈大笑，就是谦卑有这么讲的吗？你真的明白谦卑的道理呢，你就知道呢这件事情不是你能评价的。所以耶稣可不可以评价呢？耶稣可以，但是耶稣恰恰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谦卑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二十三节后半段说的，他说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是我天上的父。他谦卑到底，给我们做了一个完全谦卑的榜样，就是我虽然可以判断，我也不判断，我虽然有这能力或权柄，我也不做。为什么呢？因为我既然是圣子的位分，我就把一切权柄交在父神手里。这个道理就跟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一样的。耶稣受洗是怎么样？然后施洗约翰说什么？你怎么到我这来受洗？当我给你提鞋都不配呀、啊，当我你替我施洗才对呀、啊。耶稣说什么？你暂且从了我，尽诸般的义。要尽诸般的义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以一个谦卑的形象来的，所以你现在呢，就替我施洗，我就是来你这受洗的。我是一个普通的人，耶稣并不以自己为神为强夺的，很明显的表明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这里呢，他讲了很多的很有意思的点啊。就首先他承认了谦卑是必须的，就是你不能把这个抹去，就你必要喝的，就是你要去得着神，你要去跟随神走成圣的路哈、啊，喝这苦杯走舍己的路是不可以跨过去的。这是第一个他做的 statement， 他第二个做的 statement， 这第二个表述就是，我也是谦卑到底的，给你们做一个谦卑的榜样。第三个他做的表述是什么？一切的谦卑只要是真的，就必然是父来评价的。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很深的。我有的时候想一想呢，我可能最不能把握自己的一个美德也好，一个圣灵的果子也好，就是谦卑。因为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义啊，为耶和华衡量人心的，我所行的我都觉得是好的。你其他的你可以说，比方说勇敢不勇敢，对吧？那房子着火了我敢于进去救人，那你不能说我不勇敢嘛 right？ 但我做所有的事情我可能都是以谦卑的名义，那可能真的没有谦卑。唯独谦卑你会发现是这样，有可能我做这件事，比如说老腾弟兄呢，那我可能对他很好，但其实我心里特别在论断他。大家能理解这意思吗？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人从外面进来啊，哎，我特别热情的迎上去，他看不出我任何的毛病，但我心里可能特别瞧不起他。阿门。所以你一切的啊，比方说你圣洁，圣洁也是个，那至少我不去酒吧，那你去酒吧，那至少我比你好一点，这也是你可以外表是看得出来的。那你问题是谦卑，你可能你自己是没有办法知道你这是不是真的谦卑的。大家明白，我们最能够迷惑自己的就是这个点，就我们可能真的很想做一件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只考虑自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没有什么好羞愧的，我们犯罪的本性就是这样。所谓犯罪的本性，就是事情一到麻烦的时候呢，就像《红楼梦》讲的一样，大难临头各自飞呀。这个很正常啊。我们人的作品写到《红楼梦》这样，已经到了一个顶峰，到一个什么顶峰呢？他已经把人性揭示的体无完肤了，已经基本上是全部撕开来，全部让你判断清楚了。我们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他不认识主，所以他给不出一个活路给你，对吧？他只能说这人生就像这炮仗一样，就像贾母说，就像炮仗一样，太不吉利了，一放完就没了，放的那下很灿烂，罪的后果就是这样。你在罪里面，你很灿烂的，你灿烂一下，就那一下，之后就没了。他给不出解决方法。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特别蒙福哎，神告诉我们有一个解决方法，就你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说哎，我们不要主，而是我们真的得着了一个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谦卑里啊，得着了我们在这地上那条死路的钥匙。我们以前找找找找不着，我们总以为我们靠着自己啊，我们能行。所以大家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也不要因为自己的罪性而羞愧。圣经有一句话，他说人人都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弟兄姊妹们，这真的是至理名言呢。我们真的就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我们害怕，怕死就表现了很多方面，对吧？我怕害怕失去孩子，我害怕失去婚姻，我害怕失去财产，我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嘛，很简单。所以我到关键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嘛，我一想自己我就想用自己的方法去抓嘛，撒旦就上来了，我就被抓住了，然后我做的一切事就开始不对，然后身边的人就在我身上看不见爱了。所以罪是怎么来的，罪是怎么把我们抓住的，就是这样的。所以神说你放手，你松手，他给了我们一个活路，这条活路却是从死开始的。这是跟我们跟宗教最大的区别，弟兄姊妹。所以神啊，耶稣在这恨不得就是把这个道理啊就像水一样浇进这些门徒们的心了。他说你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你们在想谁可以做宰相，谁可以做将军啊，太可惜了。他说这个是最宝贵，最宝贵的就是你先死，谁先死谁就蒙福。而这个死是真的死，因为你不用去找别人，我不用问他，我说我有没有得救啊，得救到底是要怎么才得救啊，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才得救。你不要问别人，你来到父面前，我是不是真的愿意相信你？因为最终评判谦卑的是谁啊？是他们。你说哎，我是不是真的谦卑的人，你不用去问长老，你也不用问身边的人，你来到他面前，你就做一个真的谦卑的祷告。你说主啊，我是个骄傲的人，如果我骄傲的时候求你击打我啊，我是你的亲儿子，亲儿子就是要管教的，狮子才不管教的啊！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狮子不管教的，亲儿子才管教的。你管教我，怎么管教呢？你让我谦卑，我特别愿意主动谦卑，但是我的本性就是要骄傲的，所以当我骄傲的时候，求你让我被动谦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很蒙福的，每一个神的大仆人都经历过这个时刻的。最典型的就是谁？就是保罗啊。保罗最著名的是什么？他身上那根刺啊，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很痛苦，痛苦到一个程度，他三次求主挪走，他所有的祷告主都听的，就是祷告主没听。主为什么没听？为了谁的益处？为了保罗的益处。我们都知道国内有个特别大的神的仆人，100年前叫宋尚杰，100年前有三个主仆在中国特别有名啊，尼陀生、王明道、宋尚杰，当中死的最早的就是宋尚杰，44岁就死了。但是当时他所做的功在中国大到一个程度啊，不完全的统计数据，差不多10%的人的得救在中国可能都跟他都有关系，他就相当于中国的葛培里。但他到40来岁的时候得重病啊，背后生个大疮啊，就像西西家一样，只不过西西家那大床神医好了他，但他那个大床神没医好他。最后他走了以后啊，一个老弟兄还是老姊妹说了一句话很经典，他应该被主接走，再不接走他就是神了。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宋尚杰弟兄再不被主接走他就是神了。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就是活在肉体里的。今天如果大家在座的可能就有小20号人啊，如果我今天在站在台讲台上讲到有3000人，最后3000人都得救了，我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很自然的，大家不要觉得很羞愧。你正视自己，你才可能真的得着那赏赐，因为你正视自己才知道自己缺什么。一个愿意发奖品发赏赐的父亲，谁能够，哪个儿子最终能得到，就是知道自己缺什么的才能得到，对不对？ 如果爸爸一问你要什么，我什么都有，挺好的，他能得到什么？一个真正能得救的得什么？得知道自己快死了他才能得救。如果我们全在水里，你们都啊，腾弟兄过来划了一艘船来，你们都说哎呀快救我救我，我快淹死了，你们最后得救了，而腾弟兄到我身边来，我俩关系还挺好的，我说我挺好的，你不用救我，我在玩呢，最后呢我就死了，很简单。这些门徒们，他若不要谦卑呢，他啥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他缺什么，因为他以为他缺的，他以为他缺什么？他以为他缺将军，他缺宰相，他缺地上的荣耀，对。但其实这些呢，随着你的肉体的灭亡都没了。但是神的祝福，神的冠冕，它会存到永远的。我们原来解释过，因为神在天上是供应不缺乏的，这个我们不再解释了。我们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概念，一直想要为自己谋求一点荣耀也好，谋求一点供应也好，是因为地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的环境里，因为罪而导致的缺乏的，因为地受了咒诅。但是天上是不缺乏的，所以神特别盼望我们就来到他面前呢，你真的去上十字架，你说主啊，我特别明白我缺什么，我最缺的就是谦卑。我的本性就是我但凡看见呢好的我总是想要的啊，就像彼得一样，彼得甚至他舍了地上的所有，他的思维方式还是想得。阿们，对不对？他说我舍了这些我能得什么？大家想一想啊，该隐的意思是什么？我得了一个儿子，所以他没了。该隐就是得，好像流变也是得。你越想得的时候，你就会越失去了。你真的愿意失去的时候，你就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怀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绝不亏待你的，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路德的故事，神亏待了路德吗？没有的。在人眼里啊，路德什么都没了，老公也没了啊，财产也没了，家也没了，就是一个婆婆跟他在一起。但当他回到犹大地的时候，上帝给他的祝福是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他去捡麦穗，一天能捡到一法麦穗啊，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一法有多少？一法是22升。我们现在喝牛奶的那个桶是4升，你哪个姊妹在座的有？你能抱5桶半的牛奶？你给我抱，抱得动？不管是体积还是重量。这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能扛回家最多的了。这是捡麦穗捡不来的，我来告诉你，这一定就是波阿斯扔在地上的。波阿斯告诉他的仆人扔在地上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看了神的供应，但是神的供应只通过一条道路给出来，就是十字架，没有别的路。因为你若不谦卑就得不着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彰显自己的意去得，神就后退了，对吧？如果你要觉得我配得，神就后退了。你要觉得我不配得，神就把他的给你，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说我配得，那我就得去拿嘛，我不配得。所以在从青年财主这个教导开始，你会看见耶稣反复讲都这个道理，他还用一整个20章的1节到16节在后的在前来解释这个道理。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解释，然后呢又在为首为仆里面呢，借着门徒们想做宰相的心啊，又再解释一遍。耶稣在这儿就把话全部讲完了。他对于可以得救的或者已经得救的人在这儿就讲完了。最后归结到一个什么点呢？ 就是你谦卑相信他，你谦卑相信。这个是不是和父母跟孩子说的一样？你可以说一千到一万，到最后其实你就想跟他说一句什么，你听话呀，全在里面了啊。你是不是嘴巴说干了，其实你就想表达一个意思，你听话嘛。他也嘴巴说干了，就想跟你表达一个意思，我不想听。其实你们俩是一开始就没法谈，就在这里。他跟你扯扯东扯西，扯前扯前扯后，他就想告诉你我不想听。然后你跟他旁征博引，你就想告诉他你听话。上帝跟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满头大汗的就想告诉上帝我不想听，上帝苦口婆心的就想告诉我们你相信他，就是这样。我们最难的就是这一点，而且这一点呢，就算你愿意哈，你会害怕的，你会害怕。这里我没有定罪的心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说我就是喜欢罪，我们真的有领受了这些道理，也都知道罪的后果是什么，但是到了那个当口，我们真的会害怕的。比方说，我到了一个当口，可能会要失去孩子，我失去婚姻。失去幸福，我就害怕。我说主啊，这关我过不去，不行，我得走我觉得对的路。所以成圣的路哈、啊，是一个不停的回到十字架的路。得救就是第一次上十字架。成圣的路、啊、是你每一点每一点，哎。更多的死一点了，其实就是这样，很难的，我不是说很容易的，但是这个很蒙福，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很蒙福。保罗在后面啊，到天上一定会特别感谢神，感谢哪一个？就感谢那根刺，他特别会蒙福，就是因为这根刺。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会为我们一生中的苦难感谢神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苦难里啊，你才会去思考谦卑的意义。我们人的本性啊，就会带着我们在顺境里不太会谦卑的啊，这是一个律，没有办法，很有点悲哀。但是，我也不想会败为胜啊，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啊，我也是这样的，就是顺境一来呢，不太容易上十字架的。所以当我们碰到逆境的时候呢，我盼望大家有一个属灵的眼睛，就是你看见神的恩典，就他在带着你去经历那最宝贵的恩典。弟兄姊妹们，这真的太蒙福了。耶稣在这就把这个道理已经全部解开来了，他说你们要舍己到一个程度，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的苦难啊，我们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程度，这也是圣经的原话。其实我们的苦难就是一点点了，一点点，真的是。只不过呢，神比量我们的信心，我们现在呢碰到这一点点的苦难呢，就已经是我们的信心的极限了。我说主啊，受不了了，太难受了。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环境啊，这没有办法。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里面藏着特别大的祝福。这个祝福就是你谦卑来到主面前，去个人的跟他建立那爱的关系。你说主啊，我现在就亚伯拉罕献以撒了，我也没辙了，反正我主动也好被动也好，我只能这样啊。比如说我查出来健康就这个问题了，我必须得去动手术了，我没办法了，求你帮助我，我把我的身体交在你手里，我这个生意我现在到了这个当口，我必须要去做一件事情了，我求你带领我。你若不经历这个时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对他的信心永远都是虚的。他是没有经过血的杯洗过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不靠谱的。 一个孩子你可以给他做100天甚至20年30年的饭，但是直到有一天你很可能要付上生命代价来救了他一次了以后，你跟他的关系就上了一个台阶了，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的信心啊，若不经过那苦悲，若不经过那基督的血，我们是不可能跟神有真正的信心。到什么时候就会显明呢？到最后碰到我的生命要付上代价的时候，我就会不认他了，就会不认他。我们都知道这个著名的故事啊，有40个欧洲有40个中世纪受逼迫的圣徒啊，然后罗马兵丁在后面追他们，把他们打跑到冰河里，最后没办法了，他们要不跳下去就冻死了，要么就承认我不要基督了。39个人都跳下去了，最后有一个说，哎呀我实在受不了，他从河里爬起来，他说我不认基督了。随后呢，岸上有一个追他的兵丁，他看见有天使在上面捧着40个冠冕，一个一个被接走，还有一个捧着的冠冕始终没有人拿，神开他的眼让他看见，他就把枪一放，他自己下去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是需要试炼的，否则结不出果子来，否则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都知道有4种的种子撒种的结果，对吧？那有荆棘挤住的，有土浅石头地的，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的，长不长得出来都不知道的。无花果树可以只有叶子没有果的，这个树最后是被咒诅死掉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去经历那苦难里学习的信心的那一刻，这是特别宝贵的时刻。哎，你不要丢了这一刻，神是比了又比，量了又量，量好给你的，很难得的。因为给你的不会给别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说主最爱我，我特别有深刻体会。因为我知道呢，他比给我比的这个量就正正好，早了晚了也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重了也不行，轻了也不行，而且用别的方式也不行，因为别的方式我得不着。因为可能我在别的地方我可能不没受对付，是吧？别说喝酒，这不，我这人真的不喝酒，我不信主的时候也不喝酒，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这件事情我应该拿来，所以神从来没在这上面对付我。所以每一个人，神是比量你的信心，给你是环境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这个道理。以撒是他100岁得的儿子。上帝不要你的意思，上帝要你的心。那你在生意的难处里，你说主啊，我死了我也不犯罪，上帝就要你这颗心。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会掉眼泪的，你就知道他是活的。你说主啊，我死我也不愿意得罪你。你明天要上手术台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死我也要跟随你，你就平安了。为什么？因为你真准备死了，死就死吧。如果这人不是你，是你的孩子，你可能原来说我死都可以，但我孩子死不可以，我儿子死不行的。如果他明天要动手术怎么办？你说主啊，我都交在你手里，就算死了我也认，因为我知道你的良善。你知道你跟神的关系就在那一刻建立，这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不可能得着。就像不是你的孩子，他怎么可能跟你有那关系呢？ 建立不起来的，因为他不是这一家的孩子。就像耶稣说，这不是我的羊啊，他不听不懂我的声音。而你听见他的声音，你就知道他绝不抛弃你，没有这可能性。他都肯替你死了，他可能抛弃你？所以你就会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啊。弟兄姊妹，他不是没有行死荫的幽谷，他是行过死荫的幽谷的。所以哪一个祷告是说，主啊，求你让我没有死荫的幽谷？没有的。他说行过死荫的幽谷，不怕遭害。死荫的幽谷谁在那里呀？神在那里，主在那里，你地上最亲的人也不在那里，没办法在那里的，只有主在那里。这就是谦卑的好处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宝贵的真理，谦卑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人的谦卑的教导，是说你应该谦卑，让别人觉得你很可爱。不是的，你谦卑就是得到最好的祝福，这祝福是借着基督神给出来的。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我们的神他没有任何时候想要从你这拿什么东西的，没有的。你们做父母的心尚且是这样，更何况神呢？你们做爸爸妈妈的，有哪一个说我养孩子就想从他那得点什么？有没有？你们不好，我们不好，尚且是这样，更何况神呢？他要你什么？他要你赞美他吗？他要你奉献钱吗？他要你谦卑去服侍别人吗？他要你有一个谦卑的器皿来盛那盛不下的祝福啊。他丰丰满满充充足足的给你预备的祝福啊，真的很蒙福。我们的主到这一刻啊，我们可以回到当时的那一刻，你可以回到那一刻，假设你就是彼得，你就是约翰啊，你就是雅各，你可以想象耶稣在这身边，他就把话讲完了，讲完了。这是什么一刻呢？到29节的时候，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耶利哥是进耶路撒冷的最后一站，这就是上十字架前的一周了。我们的主把该说的、该叮嘱我们的话都讲完了，他要自己给我们做一个谦卑的榜样，他自己要去十字架。我们读29节到34节啊，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
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
两个瞎子
在路
旁，他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做声。他们就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
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
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
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
好，我们这个故事啊，为什么是放在这个地方呢？很有意思的一个位置。耶利哥城我们刚才讲啊，是一个进耶路撒冷的最后一站，而且呢它特别的败坏。我们都知道呢，在进犹太人进进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呢，耶利哥城是全城被灭的啊，整个城都杀光了，只救了拉合一家。那在这里呢，耶稣行了一件很大的神迹，就是有两个瞎子呢让他看见了。然后这个故事呢，刚好是夹在什么当中呢？夹在耶稣把成圣的教导讲完，以及要对法利赛人啊讲比较严厉审判信息的当中。所以耶稣在要进到一个新的段落之前呢，他先行了一个特别有爱的神迹， 来显明他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我就算是要告诉你们法利赛人严厉的信息的目的还是什么，我还是要你们得救的，他还是要救人的。大家要知道这时候呢，众人是一直跟着的，所以我们在这之前看见呢，耶稣讲话的时候经常是把门徒叫出来，所以从16章到20章啊，他都是单独跟门徒在一起的，对吧？登山变相单独跟门徒在一起讲这个葡萄园做工，青年财主为首为仆，全是单独跟门徒在一起的。这时候呢，又回到场景啊，就像那个镜头又推到什么，又跟众人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呢，众人里就包括了谁啊？法利赛人。所以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呢，耶稣在16章之前，他已经知道法利赛人做好了决定之后，决定就是我们不要，他要开始给法利赛人讲很严厉审判的信息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大家啊，在整个神的真理里面呢，末世审判的信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神的道讲全呢，是不能够省掉这个部分的。就这个部分会对某一种的灵的状态或者人的状态是有用的啊。具体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不知道，也许他现在很骄傲，最后说着说着呢，他就谦卑了。比方说他们可能就是亚利马太的约瑟，最后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听见他得救了我不知道，也许就这个时候神的审判的信息来了，他谦卑了。但是呢，神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开启了一大段的很严厉的审判信息，非常严厉啊。这个甚至到一个程度呢，有的神学的争论啊，会从这里面出来，就是说你很可能没得救啊。比如说最终的到25章的十童女的比喻啊，那个1000两2000两的比喻，山羊绵羊的比喻，我们今天很多的观点会认为啊，这个是得救的，那个没得救，所以你有行为是得救的，没有行为是不得救的。就神的话语是严厉的程度是在加增的啊，这是一个特点啊。其次呢，他的对象再加增，比如他的23章是期货啊，24章是在讲这个末世的预言啊，所以24章马太的24章啊，讲到末世是经常引用的一章啊。24章在就整个就把未来要发生的事在24章都讲出来了，所以我们讲到24章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回到这个旧约去那个但以理书去重新再看那个70个7的那个预言啊。但是这里面是有根主线的，耶稣并不是说呢我冷不丁东讲一点西讲一点，他神是非常有逻辑的。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讲呢？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了，然后作为王，他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要启示一个什么信息？他要启示一个审判的信息。阿们。作为神，他要上十字架了，他要启示什么？他要启示他的神性。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有足足4章，他要启示他的神性。所以马太福音我们为什么要查马太福音？是因为马太福音他的形象是个王，所以当你看见王的形象的时候呢，审判就是跟王相关的，阿们，对吧？这王来就是来审判的嘛，所以审判的信息最全的就是马太福音。然后呢，他的痛啊，他的语调是不停的加增的啊。然后从21章开始啊，一直到足足5章啊，一直到这个25章，然后21和22章呢，他和法利赛人呢还有一个交锋，所以这个交锋呢，它又是一个清楚的脉络。耶稣不停地在讲审判，法利赛人呢又不停地在试探耶稣。怎么试探呢？拿很怪的问题来试探。纳税给凯撒也是这里问出来的，对不对？然后那个什么娶7个老婆，最后死了7个老婆，最后又什么？最后是到底是跟谁的？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他们没有一个问题是真的求知的问题，大家看见了这个特点吗？所以16章以前呢，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态度是盼望他们真的悔改，所以16章的时候法利赛人已经显明了自己的态度啊，我不要悔改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说，求你天上显个神迹给我看看，还记得吧？等天上显一个，其实他们那么多神迹，他们就像耶稣天上显，就像什么分红海，像从天上降火一样。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他们是肯定不会悔改，这就相当于法老的第7灾，这就相当于以诺的第7代，很大的恩典给出来，我就选择不要，所以他是注定要灭亡的。然后到这个时候呢，耶稣不停地借着对法利赛人的话哈，他启示出真理，这个真理就是什么？审判的真理。 同时呢，那一条主线的脉络呢，法利赛人不停的用假的问题来坑陷耶稣的问题，来试探耶稣。这是一个清晰的两个脉络，就像从十六章到二十章有个清晰的两个脉络，耶稣不停的在启示自己舍己上十字架的真理，门徒不停的用宰相和将军来问耶稣，大家能理解这个关系了哈。当时就两群人，得救了不得救了，但是两群人都是糊涂的，一群是得救了但在肉体里的基督徒，一群是想好了坚决不要基督，想要害死他的法利赛人，就这么两群人。前一群人耶稣跟他们讲的是成圣的道，告诉他们要得救，后一群人耶稣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审判的道理。审判道理就相当于摇铃摇到最响的程度，不能再响了。如果你说地狱我也不怕的，那耶稣也没辙了，那你只能你自己你选择了。所以耶稣就把该说的话借着和法利赛人这四章的交锋全部讲完了。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讲出来呢？就是在这个之前耶稣又行了一个特别大的神迹，就是耶利哥城的两个瞎子。神的爱呀，他总是什么，他总是爱到最后一刻的。因为再要进耶路撒冷就没这个场景了，因为耶路撒冷就进到了一个正面的交锋过程中。等我们下一次，这次可能查不到，下次查到二十一章，这个交锋是非常激烈的。这个属灵啊，你会看见那个法利赛人里面，他就一门心思想要坑害耶稣的那颗心啊暴露无遗。然后呢，耶稣特别想要帮助他们的心在耶利哥城这两个瞎子身上就显明了。这两个瞎子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啊，就和这个迦南的妇人那个特点是一样的。大家有兴趣回去再查一下我们那个十五章的那个迦南的妇人呢、啊，他那个鬼妇的女儿啊，我们回去听一下我们的录音，或者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文字啊，一模一样。我们今天不细解这个故事，这个属灵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道理在哪呢？就是这两个瞎子，他们对耶稣的认识和迦南妇人对耶稣的认识是一样的。他们讲的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个神学非常正啊。主啊，是我认你做主，你是主，我是仆人，你是主。第二呢，大卫的子孙，你是基督，因为这是单数哈、啊，所以圣经里全部讲到大卫的子孙，全部是指向基督的。因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不会轻易指着某一个后代，大卫的后代，管他叫大卫的子孙的，大卫的子孙特指那一个要来救他们出去的弥赛亚，那个基督啊。基督，你是我的主。然后第三点是什么？求你怜悯我，谦卑吧。没有说基督你是我的主，你看我多义呀，你为什么不救我呢？我很配得得救的嘛。这就不对了。所以他的非常非常正啊，这个跟那个迦南的妇人一模一样。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的女儿吧，一样的，对吧？这是第一个特点，是一模一样的，神学很正，得救的这个进入的角度一模一样。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他们都有拦阻。什么拦阻呢？在前面耶稣没有理他，迦南的妇人耶稣一开始没有理他，对不对？然后门徒要赶他，对不对？门徒要他不作声，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说什么？众人说什么？众人责备他说不许他们作声。这个在什么？这个在显明我们的信心，显明我们的信。这个就和以利沙让乃曼去那个约旦河洗一下概念是一样的。你去了就跟耶稣让瞎子去希罗亚的池子洗一下是一样的，你得下去，你得走下去洗一下。这是有一点挑战的。迦南的妇人很可能什么，我似乎很受伤啊，我感情上受伤了，你怎么就叫我走了呢？那我就真走了，真走了就得不着了。 所以雅各叫抓住啊，神是很喜欢的。神要我们有一颗抓他属灵恩典的心呢、啊，就是我们里面的自以为意呢，会显在什么程度呢？会显在当我们被拦阻的时候，我就觉得算了。我们去得神的救恩呢、啊，去得神属灵祝福的时候，一定不要灰心。比方说呢，我真的身体不好啊，我祷告，搞了半天呢也没什么后果，也没什么果效，我可能就灰心了，我就走了，我可能去拜观音菩萨了，完全可能的。所以神要我们呢，神要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信靠他。所以雅各说什么？你们是因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你们妄求。其实所谓妄求啊，其实最大的妄求是什么？就是摇摆，就是摇摆，就是你不知道神是不是真的愿意祝福你，就是摇摆。就是你会怀疑，我可能上个星期还是信心满满的，但是昨天突然一件事情出来以后，我又怀疑。弟兄姊妹们，这个状态我可以100%肯定每个人都有的。
怀疑自己还是怀疑神？
怀疑神，
怀疑神，
怀疑神，很正常。这个环境出来的时候，一定是你从逻辑上，从道理上，你觉得不可能，做不到了，我肯定这件事情就完了。所以主有的时候会找一点环境啊，会拉一点众人把你拦住，他不吱声。这个时候你要干什么？你继续去求，千万不要怀疑，千万不要怀疑。其实你要知道我们信心有多少，神完全知道。就像你不会对一个3岁的孩子对他有30岁的期望，神也不会对你有过高的要求。你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来到他面前，比你做一个什么样的祷告他更看重。我们今天很可能把这个上升到个神学高度，哎，说你们成功神学，你为什么就要求这个，也求地上的祝福？对，的确是不好，我求地上的祝福的确是不如求属灵的祝福，但是你的生命就这么浅的时候，神知道的呀。你求他好过你去求那偶像，理解了吗？你说我就是要得医治，那你求他好过求那不能说话的偶像。就像你孩子要吃冰激凌，他找你好过找隔壁的阿姨。
所以你不要害怕求错，就是错和对是也是。
错和对是什么？你孩子在3岁的时候，他当然想吃冰激凌；到30岁，他不会天天缠着你要钱买冰激凌。这是一个成长的阶段过程，他是有个时间，他慢慢就会长大的。你不要着急，但是呢，他如果从3岁就养成只找阿姨不找你这个习惯，那就很麻烦了，那就很麻烦了，就是这个道理了。我们总是要怀着单纯的信心到他面前去，这一点最重要，你的心最重要。所以网球，对，网球有什么？的确是有，我求地上的祝福，那是不好，我不能说好啊，对，因为我们要正解神的道啊，所以你求地上的祝福是不好，就像神让以色列人富足了，反而让他心软弱了，这是事实。但神会管教你的啊，比如你今天吃个冰激凌，你明天还想吃，那你会有管教的。比如你拉肚子了，爸爸就跟你说话了，对，这有后果的呀。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不找他，他连管教你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你听都不听，你就不到他身边来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最大的 网球，就是你摇摆。其实雅各书就在说你摇摆，你信心在摇摆，你怀疑啊。所以怀疑的人你什么都得不着，他讲的就是他就你要坚定信心的到他面前去。坚定体现在哪？不是体现在顺境里，体现在逆境里。逆境是什么？你求了以后没反应，那你怎么办？你继续求嘛，就这么简单 ，right？ 对，你继续到他面前去，因为你知道，你说主啊，我真的就这点信心。比如你在个很大的需要里，把孩子生病，你身体也不好，你家庭有很多的困难，你说主啊，我真的很大的苦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知道属灵的祝福最好，这我现在没有这个信心，你能不能帮帮我？我孩子能好起来，你怎么办？你继续求吗？他不是一个吝啬的主，千万别把主想得很吝啬，他不是一个 stingy， 不是那种格朗台式的主，千万这是人的形象，我们的主太好了。超出你的想象的，但他要你的心，他不要你骄傲，但他也不要你畏惧，这都是真理。我们盼望我们正解神的道，然后我们来到33节哈，32节，31节，众人责备他，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说了两遍，两遍的内容是一样的啊，这点很重要哈。他没有换一个方法，他没有说主啊，大卫的子孙，你看我是不是这个换一种祷告方法，可能你会更悦纳一点，没有的。他说的一样的，还是原来的祷告，你可怜我，你也一样。说神呐、啊，你可怜我吧，我就这信心，我就这需要，我没办法，你可怜我吧。他不可能不可怜，因为这是他的本性，神就是这样的神。他到一个程度连法老举手他都肯，我没瞎说的，你们自己去看那个十灾的时候，法老每次一说哎呀不行不行，你饶了我吧，神就饶了他，你是他孩子，你说他不肯吧，不可能的。然后32节，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其实是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耶稣等了一下。所以我告诉大家啊，你们有的时候呢在困难里祷告没得应允啊，可能是神知道你配得，所以就让你等一等。对，我盼望大家不要因着这个骄傲，不要觉得我听到一个配得我今天就不知道姓什么了，但是我是鼓励大家，是这样的，就像马大和玛利亚呢，他弟弟死，拉撒路死了，那耶稣还特地等了2天再回去，那是为什么？因为是马大玛利亚，换别人的耶稣可能当场就回去了，因为马大玛利亚有信心啊。但那2天对他们绝对是大的煎熬啊！我讲过一篇这个道，大家有兴趣可以听，我们苦难的意义啊，在我们那个网站上有，我们把这段经文详细解出来。耶稣是故意的，耶稣就在那等2天，为什么呢？就是让马大玛利亚更信他一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得不着呢，你就继续等一等啊！你看旧约里啊，那些先知们经常出现的就是10天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10天以后至少出现过谁？耶利米出现过的，丹以理出现过的。我很难想象我等10天我都疯了对啊，我很诚实的哈，我告诉大家，我没等过什么10天这种事情，我就受不了。但是我们的神呢，他会给我们，你不要失去耐心啊，稍稍再等一等啊。这个时候呢，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仰望他。对，可以是听圣诗、听道、读经，然后呢，有一句话很能鼓励你，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想太远啊！你越想得远了越害怕，今天该干啥就去干啥啊，对吧？该送孩子送孩子啊，该去买菜去买菜啊，对， 该干什么去干什么，该睡觉睡觉啊，该吃饭吃饭，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然后呢，空下来时间呢，不要让自己瞎想啊，赶紧去听一点圣诗啊，去祷告一下就好了。然后等到第十天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的荣耀了。对，这个就是一样的啊。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就来了。好，我们再讲下面的道啊。他说，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眼睛能看见啊，这个很经典的。这个经典这番对话在哪呢？耶稣很有意思，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好，我来回答哈。假设我对神的认识有限的话，我说求你给我一点钱，可不可以啊？
嗯，可以。
瞎怎么讨点钱嘛，很正常嘛。阿门，是吧？求你施碗粥给我喝，可不可以呢？可以的。你说我要能看见，你能信到什么程度，主就显给你看到什么程度。这就是属灵真理。我再说一遍啊，你能信到什么程度，神的恩典就显到什么程度。他说我就是要十块钱，这时候主说犹大来，钱囊在哪里？主可能会多给一点，给你12块钱啊，给你15块钱。他说我要能看见，他说我要能看见背后体现什么，我相信你能够。哎，阿门。弟兄姊妹们，信心和恩典就是扣纽扣和扣眼的关系，少一个都不行的，少一个这衣服就扣不起来。到底是因为纽扣呢，还是扣眼呢？都因为。你没有信心呢，神再大的恩典你也接不进来，因为你不相信他能做。你说怎么可能呢？我瞎子瞎了一辈子了，没可能的。我就讨点钱也好，对吧？至少我这个不饿了嘛。但你要知道呢，神和地上宗教和假的区别就在这里了。我去问一个善人也能讨到钱的，对吧？我问比尔盖茨也能讨到钱的，但比尔盖茨没有，不能替我死了，他不能让我瞎眼看见的，做不到的。阿们。李嘉诚也能给我点钱的，也能给我一口粥喝的。所以你若真把它当那唯一的道路和真理和生命的时候呢，你就配得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很神奇。如果你把它当作三个当中之一呢，你就还不配得。所以圣经如果是你诸多的真理当中一本书，那你很可能就问他要那10块钱了，对吧？如果你是他就是唯一的，我就要能看见，因为除了他没人能做得到，我好不容易碰到了，我就要能看见，这就是我要的，那你就能看见了。所以哎，这两个瞎子是蒙福的。谁是倒霉的？法利赛人。看见了吗？也看见了，但他们是没看见的。所以瞎子哈，圣经里经常出现的神医治的是瞎子。为什么呢？他就属灵上想让我们，对，他就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他肉体瞎了，其实他能看见。你们这些该亚法，你们这些祭司，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眼睛嘛看得大大的，全看见了，你们全瞎了，一个都没看见。好深刻的道理啊，你们全瞎了。但是神希望他们瞎吗？不希望的。神最后做一次努力，看一下，看一下嘛，这么多神迹。大家回到16章的开始，法利赛人说：“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耶稣说什么？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给你们看。这两句话到这里其实有点矛盾的，是他们没有属灵的眼睛看不见呐。看不见，对，他不看不见，所以耶稣知道他看不见，所以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显给你们看。约拿就是什么？主上十字架的神迹，复活的神迹。 那个神迹不是靠肉眼看见的，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从来没给任何不信的人显现过。所以耶稣复活的神迹，约拿就是三天后复活，这就是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就是耶稣复活的神迹。耶稣复活的神迹必须要靠信心才能看见，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复活没有给任何不信的人肉眼看见过，一个都没有。所以耶稣知道他们肉眼看见是不信的，他们要的是那个属灵的眼睛才能看得见。所以耶稣在那里说，你们看不见，除了约拿的神迹你们已经看不见了。但是这里耶稣已经显了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瞎子看见。很可惜，如果那里有几个法利赛人听懂了这句话，谦卑了，他们就蒙福了，他们就蒙福。所以到后面哈，包括这个征战这个交锋啊，比如到21章的28节啊，两个儿子的比喻啊，到33节凶恶佃户的这个比喻啊，全都是对着法利赛人讲。哎呀，我都觉得这耶稣就恨不得，主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们，说你们这些人，你们就不知道你们丢掉的是什么。然后在22章的一开始喜宴的比喻啊，这三个一连串的比喻全部在敲醒法利赛人，你醒醒醒醒啊，你们这些看一看，那些本来说要的，本来说我不要的，就是税吏和妓女最后得着，你们这些本来说要的最后都得不着。然后法利赛人的回应是什么？回应就是22章的15节往后，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哎，也读啊，我们一读你就能觉得很可惜啊，很可惜。但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应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盼望我们真的不要像法利赛人那么心硬啊，我们心软下来，谦卑。我们盼望我们不会说，哎呀，这个其实这个没他没什么。其实他没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不就是个先知吗？是加利利来的，那个地方也来不了什么好人，就完了，就真的没机会了。法利赛人到后面，我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特别为法利赛人感到悲哀，我从心底里感到悲哀，真的弟兄姊妹，很凄凉，就是该看的全看见了，但就是看不见，该听的都听见了，但又都听不见，然后最后就失散了。我们身边呢有这样的人，甚至有些是我们的亲人，所以我们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的谦卑祷告，哪怕这个谦卑啊需要一些特别大的代价，也值得的。求主啊，让他们谦卑，不要害怕，哪怕这个需要付上一些代价。你说主啊，为他属灵的益处，让他谦卑吧。你知道后面有一些的犹太人啊，最后是谦卑的，但是呢付上的代价也是大的，但这个值得。最经典的例子呢就是扫罗和保罗了，代价大到一个程度要眼睛瞎了，但是主有的是办法。所以我们呢不要，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尤其对我们的亲人，我们不要用定罪的心，因为你知道他眼睛没开的时候呢，耶稣也不是用定罪的心去讲他的。耶稣没有说你这法利赛人哈，我知道你要定死我啊，所以你就是配得地狱的。他没有这么讲。耶稣用最后一个最大的神迹，一个瞎子看见的神迹，最后唤醒他一次。这个就相当于犹大最后耶稣给他洗一次脚，一个性质。然后耶稣在什么？耶稣在等法利赛人悔改。有悔改的法利赛人， 扫罗就是一个，所以大家不要灰心。怎么办呢？为你的扫罗祷告。你身边一定有你有负担的扫罗，他心硬到一定程度，他甚至把斯蒂凡都杀了。如果他做了这个事，你也不要灰心。你身边可能有一个你特别有负担的弟兄或姊妹，或者你特别有负担的亲人，他心硬到一个程度，他做了极其悖逆的事，你怎么办呢？要去定他的罪。你说，主啊，你扫罗都能救，他是谁？他的罪能大过扫罗吗？所以扫罗给大家立了个榜样，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我今天我抓住这句话了，我这里有一个比扫罗这个罪魁小一点的小罪魁，你能不能救救他呢？求你帮助他，让他谦卑下来，因为他若不谦卑，我讲一千到一万他都听不懂，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有个朋友信主了以后呢，特别有负担传福音，但他就是这个真理没明白，他就是不停地去说，别人不信他也说，反正定罪的话也说，各种话都说，说到别人实在受不了了还在说，这不是合神心意的方式。合神心意的方式，你要把你的负担变成祷告，你要让神做工，因为神不是这么做的。神没有天天缠着法利赛人叨叨他实在受不了了，不是的。神也没有一掌吧就把法利赛人击杀了，也没有的。但是神等了等，等了几年，甚至让他把斯蒂凡杀了，最后让他谦卑了。如果神能忍耐一个要得救的扫罗杀了他的仆人，我们有什么不能忍耐的？无非就是你身边有负担的人骂了你几句嘛，能跟斯蒂凡死了相比吗？不能吧。没关系的。所以大家要知道，斯蒂凡的那个祷告上帝听来，斯蒂凡死的时候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很感人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六章，啊，《使徒行传》的七章的六十节哈。《使徒行传》的七章六十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这是斯蒂凡最后的话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弟兄姊妹们，神听了斯蒂凡的祷告，阿门。我怎么知道？因为神最后救了那个扫罗，斯蒂凡最后的祷告神也听了。所以也许我们会受一点苦啊，受一点难，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尤其跟你最亲的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可能会诋毁你，甚至咒骂你。这时候你到主面前去，你说，主啊，求你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主很喜悦这样的祷告，主也会因着你的祷告来救那当救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最后的点啊，我们下一周开始查二十一章，就是上帝在这要开始进到一个特别严厉的教导的篇幅之前，他给我们看见了一个荣耀的见证，就是 两个瞎子得医治，他向我们显明他的心，他就是那良善的神，他不愿意发怒，满有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即便是对待那些要定他罪的法利赛人，他也是给他们看见那像洗脚一样的恩典。所以我自己读到马太福音这一段的时候，我是把这读成上十字架前的洗脚。我们今天当我们去服侍身边像法利赛人那般刚硬的人的时候，会很难。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我跟大家讲的都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不是说我做到了，真是因为我做不到我才跟你们讲。真是因为难呐，所以才有价值嘛。容易的事没啥价值，对不对？难神才喜悦嘛，难才会让你跟神有那近的关系嘛。所以在那一刻啊，当斯蒂凡跟神祷告的那一刻，神特别开心的。当你跟神祷告，为了你在传福音中受的委屈啊，为了你一直以来你做的很多为主做的事啊，其实为主做的事不单是传福音的，别人骂了你，你忍受，你愿意原谅他，这就是在为主做呀。你不是白白做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觉得你做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啊。比如夫妻关系里，那肯定两方都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以前你们在没信主的时候一吵就吵翻了呢？吵了就要散伙呢？那因为大家没人愿意让嘛，没人愿意吃亏嘛，对不对？那你现在你情愿吃亏是因为谁？是因为主。哎，主是纪念你的。这全都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刚才这个道理上的。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两个人去找耶稣，说你来求让我跟我哥分家，你来断个事儿。耶稣说什么？耶稣你怎么不情愿吃亏呢？耶稣说：“你这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你要小心，因为人的这个丰富不在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我们常常会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愿意原谅的，因为我们天然就我真的就是我觉得挺委屈的。”很自然。但是当我人生第一次我愿意为了主的名，我愿意那个原谅那个欺负我的哥哥，他不愿意好好分家产欺负我的哥哥，我愿意原谅我那欺负我的丈夫，你是因为谁？是因为神呐。神特别特别喜悦，弟兄姊妹们，哎，你到那一刻你们一定不要放过这机会啊。你在那一刻你可以做两个祷告，你可以来到神面前，你说主啊，求你治治我那丈夫啊，他太坏了，他这今天又乱发脾气。你也可以跟主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力量啊，我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了，我知道那一天别人是怎么唾骂你的，怎么吐唾沫在你身上的，我都明白了，谢谢你，求你不要把这罪归在我丈夫身上。主听了你的祷告。这就是最后这两个瞎子的得看见的属灵意义。我们下一次我们就进到21章，主最荣耀的时刻就来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谢谢您让我们看见如此宝贵的真理，就是我们若借着谦卑得着了主，我们就得着了一切，我们就真的能够一点一点行出斯提凡的生命，到最后那最艰难的时刻，我们依然能说，主啊，求你不把这罪归在他们身上。 主啊，盼望我们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小的环境、小的苦难里，就操练这十字架、这谦卑的功课。也求您的灵鼓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常与我们同在。父啊，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